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大概是现在是九月，
快到九月底了。
大概九月初、
八月的时候，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很多人都去过武汉果。我们都知道武汉果的季节大概是八月啊，八月到九月初的时候的季节啊。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逾越节的。逾越节的话呢，那个时候呢是三月底或者是四月初的时候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显然不是武汉果收无花果的时候。就是今天念这个经文的时候的话，我们看到呢耶稣在头一天他已经进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在周围看了一下因为那天很晚了，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圣殿，然后呢住到伯大尼回到伯大尼去因为那每天晚上耶稣都住在伯大尼，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进圣殿每天在圣殿的话呢他都教导人我们知道那天的话呢是星期耶稣进头一次进不是头一天进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呢就是主日，所以我们平常都庆祝那一天叫做中基主日，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主日，所以第二天的话呢显然是星期一了，是星期一在星期一的早晨呢，耶稣呢去圣殿去圣殿的路上呢就远远看到一棵无花果树看到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呢长得很好，很多叶子很多叶子无花果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很好的一个水果它呢纤维质很多它而且呢营养很丰富，它有很高的钙，有镁，也有钾，还有维他命 K， 我们现在知道了它有很多抗氧化剂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一个食物滋味很好，而且呢又会充饥所以呢是一个很好的食物。耶稣看见这个树呢长得很好，所以呢耶稣往它走过去了所以呢他就要找无花果可是呢他什么都没找到他就对这棵树好像对人一样的对这棵树说话他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跟着的门徒呢都看见了，也听到耶稣说的话马可还加上一句呢，就是那个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我们知道收无花果的季节是八月九月的时候，不是三月或者四月的时候，所以的话呢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故事的话呢，人家是那么不讲理的不是收无花果的日子他怎么样去无花果树这个捡无花果。有一个无神论者呢叫做罗素，我们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他在清朝的时候满清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到了中国他对中国并不是太好并不是太好，虽然我们中国很多人对他意见不错，但是他对中国并不是很太好中国人呢请他吃饭请他吃饭呢摆了很丰富的酒席，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很丰富的酒席是这个部落社会的人集所以他对中国呢并不是太好的并不是有太好的意见所以呢这个罗素呢就用这件事情呢曾经攻击耶稣他有一本书呢他里面有一篇文章呢他写的是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写的一本书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耶稣这个审判这个无花果树的话他说呢在这件事情上耶稣表现了什么呢，是怀着仇恨之心的怒气他说耶稣怀着仇恨之心他这个发了怒为什么呢，因为他责怪的无花果树呢在他不是接无花果的日子呢要去摘无花果这个是耶稣不合理的事情地方，所以他写的说呢他认为哈他说我不认为呢就智慧而言或者说就美德而言呢基督像一些其他的历史人物那么高贵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就还写了他所谓的有个历史人物，就是说啊、像这个佛祖啊，那这些啊，释迦牟尼啊，这种人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呢，也为这些事情呢，也为这个无法火速打抱不平啊，也有同样的困惑。啊，也可能呢，跟罗素一样呢，觉得呢，啊，耶稣对这个无法火速的要求不太合理。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人可能讲修养、讲境界，但是耶稣他是神，就是这事情上他显示他是神，他审判。平常耶稣在世上，在世上日子，他从来没有定过什么罪，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定这个啊这个无法悔的罪。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啊，为什么耶稣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这个无法果这个不是这无法果的拒绝是什么意思啊？早教会的早期就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所表现的不是耶稣对树或者对人的咒诅，而是呢是一个这个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用行动所表现的比喻。早在第五世纪的著作里面写下来的，就已经有人知道啊，有这样一个解释。所以的话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是用行动表示的比喻，不是用话说的比喻。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的话呢，路加福音我们大概读过圣经的，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十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呢，记载了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说的比喻啊，就是说比喻呢，说有一个人呢，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啊，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到，所以呢，就对管园子的说了，看呐，他说这个三年我来到这里找这个无花果要找果子都没找到。你把它砍了算了，跟这个管园子说，啊，何必让它变成白色的？管园子的说，对这个主人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的话呢，再把它砍了。换句话说，这件事，这个比喻讲的时间大约是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大约是6个月，或者大概6个月到1年的时间啊，我想是6个月是正确的啊。所以呢，换一句话说，神所栽种的，神所设立的，神要在上面找果子啊，神要找果子啊，不是说你在那里就好了啊，是神要找果子。关于耶稣找无花果树的，显然的啊，他我们是马可告诉我们，不是说无花果的季节，是指的绿叶节的时候，是3月到4月的春天，是开始无花果发芽、开始要长果子的时候，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所以但是地中海沿岸的人都知道呢，就是无花果在如果冬天不是很冷的。这个地方呢，它在秋天的时候会发芽，秋天的发芽的也长无花果，也长无花果。这个在当地人呢，他们叫我用英文叫这个他们英文呢，他们叫了一个叫 grabber crop， 就 grabber crop。希伯来话呢叫 cabin 啊，这种果子呢在树上啊，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开始结，到春天的时候可以割了，可以吃了。所以呢，这个果子呢，虽然不像八月时候这要长得那么松，但是树上总是有，总是有。所以呢，人可以路人呢可以遮它来充饥，而且跟无花果没有什么不一样。它同一棵树，可能形状或者是颜色可能稍微跟这个秋天的不一样，但是的话呢，它是实质上跟这个秋天的无花果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那边找果子的话呢，就是要找这样子的果子，不是在收成时候长了很多的时候那种样子的无花果。我很喜欢吃无花果，无花果的话呢，我 甚至于在新编的《无花果》很好吃，但是的话呢，那个干的无花果很好吃，就是我刚刚买这个无花果是好。不过呢，另外一点在考虑呢，也就是说，因为又是三月的时候，三月四月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无花果就开始发芽，发芽的时候应该已经有无花果的芽了，应该已经找到可以找到果实啊，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找到啊果实呢啊，是因为主持人，所以罗素对耶稣的攻击呢，说起来是他自己的无知。他先入为主的已经说他不要信耶稣，然后去找借口，不是说这个他不是耶稣，就跟文士和祭司长他们一样的自以为是啊，他自己的话对你，他不认真，不去了解，不去认识耶稣是最后的审判官，所以他遭到了无花果树同样的审判。这段记载之后呢，紧接着是耶稣洁净圣殿，然后才是无花果树的枯干。在圣经里面，我们在看在犹太人写书的时候，就是写文章的时候，他们常常用前面后面中间夹的一个句子，所以这个换一句话说，前面是无花果受咒诅，后面是无花果枯干，中间是讲到洁净圣殿，所以这个不对无花果树的审判是对中间这件事情，对中间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的敬拜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圣殿里面的献祭和律法的目的呢，原来是叫人悔改、叫人谦卑、叫人认罪，使人可以归向神。但是那些文士和祭司呢，把祭司和律法当成了目的，不是为了敬拜神，他们把目的把这个祭司，把这个这个献祭呢当成了目的，他们只要求人把牛羊鸽子要完全无瑕疵，要守律法的条文啊，不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杀看先知，不知悔改，甚至于拒绝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们失去了神设立他们的意义。所以圣殿敬拜在以后七十年的时候被毁，这正是耶稣是对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审判的一个最后的对犹太人敬拜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从这个无花果树的耶稣对无花果树的这审判的事情呢，我们看着我们应该对我们学习，我们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谦卑，以及谦虚，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出来，也要结出果子。就我们教会而言的话，你应该也学这个教会，学习明白圣经，认识从心里和诚实的信仰，要结出果子。不然的话呢，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神要把我们分享出去，我们就像无花果树一样的要枯死，再见。我们讲到这个，在圣殿里面，许多年以前，在1985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这里有人从巴士来的哈。我参加了一个神学院啊，当时有一个神学院叫做多根康尔神学院啊，那个时候呢他们的院长呢很有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是一个他们一个库里带领的一个圣地旅游团，我参加了他们这个旅游团，很重要的一个访问的地点呢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因为他们圣殿的供给圣殿也不存在，那个圣殿的这个地址呢是在摩利亚山的山顶，它西面跟南边两方呢是用大石头筑起来的挡土墙，使得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广场的大呢大小呢超过一个足球场的大，很大的一个广场。
那个广场上面靠西的这一边啊，就面东边的原来是这个圣殿的啊，这个地址。但是那个附近的话呢，啊，就是一块地的话呢，一般都称为这个地方是原来圣殿的啊建筑地方啊。这个地方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挖出来石头，他们说这个地方啊，原来一个地方呢是旁边有个墙啊，这个可能是矮矮的墙。这个墙上写的字啊，写的字啊，刻的字啊，用希伯来文啊，用这个希伯来文，还有拉丁文，还有这个希腊文，上面刻的是说，如果你超过这条这个跨过这个墙的话呢，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呢，你的生命就是啊，就是说你进了这个地方的话，应该会把你打死。那个建筑呢？现在当然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了。现在被犹太人呢，被这个回教占领了这个地方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清真寺。我们平常都知道那个清真寺呢叫东奥布拉啊，从里头经过一个金底的啊八角形的房子啊，八角形的屋子。这个八角形的话呢，很显然的话呢，是基督教的建筑。是回教的建筑啊，八角形呢，因为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啊说了八福，所以呢基督教在早期的造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常常用八角形，为什么就是八福？所以呢我们知道呢，那个是东罗马帝国时代修建的啊，那个显示的话，这个地址呢也显示出神对圣殿近代的审判。那个地附近啊，原是圣殿的建筑地。我们知道，按历史上的资料的话，我们知道啊，这个那个地方的周围有个墙啊，围起来，然后外面叫做外邦人的院，里面呢是啊以色列人可以进去说啊以色列的院，或者是里面有圣殿，还有至圣所，是吧？圣所、至圣所在那里面，是吧？换句话说，在犹太人认为的话呢，外邦人是不接近的，所以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院，不能够进去。外邦人院呢，很大的部分，尤其是那个圣殿的南边那边呢，原来是不是圣殿的啊，是西律的时代呢，他扩建圣殿，扩建的。我们从那个石头啊，从那个挡土墙的那个石头就可以看出来啊，那边呢啊，这个靠近南边那边是西律时代建造，因为它的石材不一样啊，它的这个装饰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个是西律时代建造的。所以呢，在那个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呢，那个导游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原来不是圣殿，所以犹太人不把它当成圣殿，所以在上面做买卖。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有牛羊鸽子的这个很兑换银钱的这些商人在那个地方做生意。但是无论如何的话呢，这个扩建的广场跟它上面的建筑呢，是西律他捐资要修建，而且是为圣殿建的，而且是地位人建的，而且是圣殿的区域是归祭司管的。所以听说这个是圣殿还是不是圣殿啊？有没有理由说这个是圣殿啊？而且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话呢，那就算商人要到那里去做生意，这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我们就是福音书上记载的话，我们知道这些人进的那个地方做生意的话，是得到祭司的许可的，是得到祭司的许可。啊，所以呢，他们在那里面能够进去那边卖牛、卖羊、卖鸽子或者换钱啊，都是甚至于他们的那些牛羊鸽子可能都经过祭司预先检查啊，说是可以接受啊，去作为是祭物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这个市场上看见有些是 kosher food 那个 section， 那个地方会。在显然的是在那个为了在圣殿里面买那个牛羊的话呢，这个东西是不贵，而且呢这边讨价，我们知道啊，在 耶稣进圣殿之后那几天开始，就头一天可能还是他们可以买牛买羊的时候，那个星期还是可以把羊买了赶快交给祭司，所以在那一天可能是最忙的一天。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没有带羊自己赶羊过来的，在那时候赶快要找到羊，或者是已经到了，所以那天的话呢，就是说在那边非常的忙，所以的话呢，耶稣在那时候看见这种情形的话呢，在那边这些人不是在敬拜，这个人在做生意，而且这个这个祭司长啊，祭司们他们只是为了他们利益的缘故，所以耶稣看到这种情形呢，耶稣就把这些人赶出去，赶出去。因为呢。我们可以知道啊，耶稣的知道的敬拜对祭司而言呢啊，都是只是执行律法的敬拜而已，规定的敬拜，也不是为了谦卑认罪，也不是要礼拜敬拜神，他们主要的目的，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了得利啊，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理念。但是呢，这让我们看见的话呢，这个敬拜已经形式化，已经不在你心里面，已经是形式化。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圣经上面，新约的时候看，新约圣经从来没告诉过我们要改变什么形式。新约是什么？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初期教会的敬拜程序是老祖宗的法式，是老祖宗的法式，或者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遗传。所以圣经上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当初的教会是怎么敬拜。所以我们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就是说我们可以定我们敬拜的形式，但是的话呢，敬拜应该是比较活动的。应该是不是固定的，使得我们随时有一个新的心都要参与进来。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呢，记载的所记载的让我们看到那些买卖，甚至于不只是买卖，那些搬运器具的人耶稣都不许他去进这个院子里经过。而耶稣对他们说的话是在十七节说的，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换句这里说的殿，其实呢你看希腊文的话呢或者是说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它没有翻成殿，它翻成 house 家，这是神的家，这是神，是我们祷告的神的家所以我们到圣殿来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呢？是我们要去祷告的，而且呢这个祷告的这个家的话呢，是万国祷告的家是万国祷告。换一句话说，神的家不是光是犹太人的，换一句话说，神的家不是光是犹太人，是不虽然分开来是有外邦人的院、以色列人的院、女院、圣所、至圣所，但是的话，所有的一样都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是说外邦人的院是不洁净的人在那里的，洁净的人才可以进到以色列院，是所有的大门的地方是敬拜神的，这个地方是为外邦人敬拜神预备的，这个地方不可以拿来作为个人的用途。买卖或者搬运祭祀用的用具都不可以。不只是这样，耶稣也教导人敬拜不光是犹太人，神不是光是犹太人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的话呢，我们敬拜神的话呢，到神的家去是这个地方，神的家就是洁净的，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在山上，神见到神的时候不是在圣殿，他在旷野在野外在荆棘丛里面，但是他看到荆棘失去火来，他跟神跟他说，你把你鞋子脱掉，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神，你在什么地方敬拜，什么地方就是神，那就是神。 我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那个地方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外邦人也愿也好，这个至圣所也好，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在这方面显然失去了那个祷告的殿，是万敬拜的万国祷告的殿，这个印象。虽然所罗门在信殿的时候，他祷告也说这个殿是外邦人可以在这里进去，但是也是失去印象，把敬拜当作是他们自己，他们的事。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灵的带领，就重新让我们明白，再好一样。使神的恩典又临到万民，把他们隔离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撤掉。耶稣死的时候，至圣所的幔从中间裂了一半。耶稣死又升天，不再在那里。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我们是心里诚实。所以耶稣说：“哎，啊，这殿是万民的，就我们要明白，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万民的，不是光是我们是在这里是万民，可以让人向更多的人。所以犹太人失去了这个印象，是神审判他，是他在以后这个殿继续。”啊，即使从九十七十年后再来，但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学习，我们的教会一定是万民，是祷告的，是一定是祷告的。我们呢，看到马可福音第二十节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的记载呢，啊，我们看见回到这个地方。啊，回到无花无花果树的话，我们看见这个无花果树的话呢，当天是和第二天是枯干。啊，我没有种过无花果树啊，但是呢，我去查一下无花果树的这个资料。啊，无花果树啊，这种子可以发芽啊，可以发芽，但是长得很慢，所以呢，一般的无花果的这个栽培的方法呢，是用压槽法。就是把它自己压下来，然后在土里面，然后长个根，然后就把它切了，啊，这样子种。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了，无花果的生长力是相当强的，而且它里面很多这个浆汁在里面。在那个第二天，跟耶稣把这些买卖的人赶出圣殿的第二天呢，当门徒经过那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的时候呢，那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掉了。我们平常的经验是说，看见一棵树开始死的话呢，然后总要过好几天才死掉啊。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弟弟在这个家里搬一棵树啊，没搬好，就死掉了啊。要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看到树才死掉了。但这个无花果树的话，耶稣跟他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的时候呢，因为它就是干死了，而且是干枯干掉啊，不只是死了，所以它显然的这个树呢，是从根到上面全部一起都死掉啊。它那个枝的话呢，就那个可能这个中东的话呢，那个太阳比较厉害一点，所以的话呢，很快就把它晒干了。所以呢，这件事情的话呢。不光是天气的缘故，而且死得这么快的话呢，所以这件事情引起了门徒的注意。门徒经过了一遍的时候，就看见，哎，这个树怎么死掉了？啊，根本不只是死掉了，耶稣说，他今天的话已经干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对耶稣说，啊，耶稣看到了之后，彼得就对耶稣说，我老师啊，是拉比啊，是老师和师傅啊，你看，你种的这棵树都枯干掉了。这个表示耶稣要给那个圣殿的敬拜啊的那个判决呢是确定一定会啊照耶稣说的，耶稣所说的成就。
这告诉我们呢，耶稣的权威是权威是无所不知的，是无无论你是匹马也好啊，是挖过去也好，当神要他死的时候，他马上就死。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机会呢，也教导我们关于祷告，关于祷告。所以耶稣在第22节说啊，对门徒说，他说你们要信。你们对神要有信心啊！你不懂得翻译的话呢，中文的翻译的说，这个你们当信服神啊。其实的话呢，这个意思的话，你们对神要有信心。可以说呢，祷告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祷告啊，也不光是教导对门徒的祷告，因为祷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就对神要有信心。祷告呢是我们信心的表现，祷告是我们信心的表现。不信的人不祷告，没有信心的祷告不是祷告啊。所以呢没有信心的祷告呢，所以呢也没有力量，也没有信心。我们操练祷告呢，是学习神的事情，是学习体贴神的心意，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耶稣很多次教导关于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他用移山作为比喻。耶稣说：“阿们，我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已经给他成就了。”我们中文说“必”也就必成就，就说这其实在原来是说已经给他成就了。中国人呢，可能马上就想到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啊，这个寓言。但是呢，耶稣的门徒不知道愚公移山，所以这个预言，这个不是愚公移山的预言。愚公移山只是一个故事，这个预言你讲的不是真的。但是呢，西域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大约8英里的地方，那地方原来有一个小山丘，还有一个山。这小山丘上原来有他的宫殿，他建了宫殿。然后呢，他把那个山呢整个的移过来，盖住他的宫殿，上面呢好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也有瞭望台。那个山高度呢有2487英尺，从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上可以看见那个山的名字呢叫做 Herodim。去耶路撒冷，然后往南走，如果去玻璃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样子呢像个火山，像一个火山的样子，一个锥形的。那个是他基律他建造了一个堡垒啊，建造了一个堡垒啊，他呢是要他在里面建造有宫殿啊，也有会堂啊，也有剧院。是他自己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他可以在那去躲避危险的地方。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也确定了那个地方是西地战争的地方。所以对移山而言，对门徒而言，对以色列人而言，移山这件事情不是个秘密，是真的。路加福音17:6有记得类似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移山的话啊，那就是讲路加福音17:6就说：你们若有信心山去借探索，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必定那个比喻跟这个移山的故事是一样的。可能在这个借探索的这个故事讲的这个比喻呢不是在耶路撒冷附近
或者是蒙古，可能不在那个附近，所以他们不见得讲到名单。但是这个可能最次的话呢，因为在耶路撒冷啊比较附近，就是山就在那里，所以民族会看遍名单。所以耶稣呢，让他们知道了信心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告诉我们说，信心不在大小，信心是在有还是没有。你虽然小的山丘就在怎么样，你跟这个桑树说你要连根拔起来站在海里，他也不接近你。你真的信心，不是说信心大还是小，只要你信心。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呢，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在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不带有能力，就好像说这个立刻就见效。这个故事，这个或者这个遮蔽无花果，原来不是为了教导门徒祷告，但是可以另一个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件事情来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信是必成的，就很可能做了。”所以我们要像第一件事情呢，我们想了耶稣的教导给门徒的话，第一件事情呢是对神的信心，我们的祷告啊，第一。新约一再的教导我们，福音书中也记得耶稣很多亲自的教导呢，就是说关于我们的祷告，跟祷告的教导。可以说呢，许多祷告和教导里面，这个是最原则性的，最原则性的，你们要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你如果不相信神，你们祷告没有用，一定要信神，才可以祷告。他有祷告，他有用，他有结果。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话呢，可以说这是这句这句话的注释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的神。所以说，这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解释这。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让我们的这解释呢，让我们看见的话呢，我们在可以说我们可以从三点来看呢。第一呢，就是说信神，我们第一要信，必须信神。什么意思呢？信神的在，信神的在。用英文讲的叫 is 比如说要神的，或者叫 exist 就存在。我们信神的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不是说只相信有一个叫神的东西在。是因为呢，神这个名词呢，在圣经里有它特殊的意义的。你需要了解，你信神的存在是什么意思？他这个神与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呢，他是那个神那个 class 那个那里面的唯一的，所以我们说神只有一位，一直只有一位。其他称为神的呢，都不是神，不是神，所以就有的说是神。所以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也是我们，即使是我们从中文来看的话呢，也是我们知道的，是同样的意义。如果去查中国的的字典的话呢，神是什么呢？神是自有能有，是全能无限的，全能的是无限的，是无所不在的，它是自知的，而且无所不知，而且它是完全智慧的，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是超越的。所以神是自有拥有，全能无限，无所不在，自知而且无所不知，并且全智完美无瑕，超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他所创造，是从他而来的，也是他所掌管的。宇宙和世界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他的手中，也就是他所创造、所掌管的。他创造的 他创造与掌管呢，不是凭着直赏之来决定的，他凭着他的智慧，有他的知识，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意志。不只是如此，他也有感情，创始会议的。人在一切的受造之物跟别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知道人跟别的生物不一样，别的生物不一样是什么呢？人知道永恒，人有创造性。你可能说这个你怎么知道别的生物不知道？不晓得啊，但是我们人，我们知道，人知道永恒是创造性，而且呢，我们人有特别的人跟人和人与神的关系。这是神这些可以说都是我们人显示出神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人跟别的生物不一样的。是人对历史和永恒有一个认识，而且人追求永恒，人对历史，人只有人类有历史，别的生物没有历史，他们不知道历史，只有人会寻求的历史，而且是寻求。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永恒的这个知识，那个自然的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神所给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事情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信神的意思是说，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存在，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是光是说没有一位神的存在而已，知道所存在的是怎么样的。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看的话呢，就说神是赏赐的权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人看不见的、听不到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自隐的神，人寻找他，因为可能是因为先人教的，因为第一个人是神所造的，所以先人教的。或者是我们人看见宇宙的这么伟大啊，我们从可能我们会去寻求神。如果神不让人寻到他的话呢，人是不可能找到神的，因为神是自由的神。但是呢，神要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所以呢，让他们找到，让他们经验并且认识到神的神性和全能。历史上比如说亚伯拉罕、摩西、苏格拉底，还有一些别的人都能够明白世人所拜的是什么，他们知道神应该是什么。柏拉图所写的那本书叫 Apology、那本书的话呢，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证，跟希腊人辩证说他们所敬拜的神不是神，希腊人说他是不是神，他说不是，我所说的神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神，因为你们所说的那个神不是神啊，那些神不是神啊。但是雅典人不明白，就要把他杀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苏格拉底他知道神是万物的根源，不是人用金银石磨和木造的。中国古代也同样的知道神是不能看见的，是超越的神，但是却是万物的源，不能知道。而说信是神，我们要先相信神的话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的神就是神赏赐的寻求。如果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在自然里。第三件的话呢，我们看见自己说的话呢，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人，意思是说前面说的人对有信之命者是喜悦。换句话说，寻求神的人的话呢，蒙神的喜悦。神是有感情的神，寻求神的人思念神的事情，上面的事不是地上的事，所以他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是神要成就的事情。他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 他奉耶稣的名求的，耶稣一定求，他一定能成就。所以这样子的人祷告呢，一定能成就。不只是应允了，还加上许许多多。我们又找到又求的很多方法。我们知道旧约与神的使者或者天使吩咐人吩咐先知说话，什么意思？吩咐先知说话，共同的命令，共同的祷告。即使是他们向孤主说话呢，他说话事情就成就。神要我们祷告，神要我们祷告，神要做的事情要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个地交给人，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地交给人。我们要在地上要成就什么事情，神要成就的，但是要等到人祷告的时候才能成就。跟神的，神的旨意。所以人的祷告呢，和神的回应呢，还有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光照，是我们人认识神的必经途径。我们的祷告，神的回应，我们读圣经的启示，还有圣灵的光照，使得我们能够认识。不然的话，没有。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喜悦。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说要对神有信心，这个意思我们知道神听见神的存在，而且神寻赏赐的寻求他的人，而且神喜悦那些寻求他的人。但是在这个之后，耶稣继续说，他说你们在这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所以第二件事情，关于祷告，信神之外没有饶恕。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当我饶恕他，要饶恕几次呢？七次够不够？七次够不够？”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而再，再而三”，意思就是两三次也是够，是不是？我们知道打棒球的话呢，啊，三振出局，打给你三个机会，以后就没了。啊，彼得为饶恕人七次，在人来看呢，已经非常好了，已经非常善良了，已经很高的等级了啊。这个啊，耶稣就要说，我对你说啊，不是七次了，七十次。关于七十次是我们有别的解释，但是我们今天不到那里去，我们就是在看这个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这个地方呢，马上就接着呢，要让门徒明白他的意思呢，是说，他说讲一个比喻，他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啊，跟他的仆人算一账，啊，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来一个欠他啊一万方文德的来。连这个他连得这个东西的话呢，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一千万银子，一千万银子的话呢，翻译很笼统，到一千万两呢，还一千万什么啊？他没讲啊，所以中文就翻译。啊，但是呢，他连得这个东西的话呢，如果是用银子来换呢，算的话呢，这个他连得是32.3公斤银子，32.3一大块银子。如果是讲金子的话呢，加一倍，因为金子很小很大，所以可能跟体积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个金子的话要加一倍。按照如果是银子来算，一万帕连德的话呢，是一千万，超过一千万，一千万两，一千万两，这个不是平常一两的两，这一千这个两呢是。是那个银匠们用的饼啊，我们买金子买银子的饼啊，买金子和银子两个英文叫 troy ounce， 跟这个平常我们的那个 British ounce 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比这个银子的一两呢，比你那个买东西的那个称重的一两呢要大一点啊，要大一点。我们平常的两的话只有二十八点几 功课啊、但是呢这个金匠用的呢是32幅是这个这个总哈反正就是说比较大一点啊，超过三十就是说它比较大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共的是有超过一千万的这个万两的银子。但如果用金子来算的话呢，那么很可能就是金子啊，很金子的话呢，因为耶稣没有说这帕连德呢是银子，有一万帕连德的话呢是2000万金子。按照我们现在的市价来算的话呢，一两金子的话呢，就是1730块，上一代的。所以呢它这个价钱呢来算的话呢值现在的美金呢360亿。如果你有一千万，你是千万富翁，比如你是个千万富翁，你每年呢你还一千万的美金的这个钱需要3600年有这么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欠他的主人的话呢是无价的，还不清的，一辈子没有办法还的。我们人跟神之间的，我们欠他这么像，我们生命都欠着他的。所以第25在这个耶稣讲的比喻呢，第25节就说了，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物，实际上他是根本就不可能偿还的不可能偿还的。所以呢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呢第一件所有的都卖了还偿还那个主人呢就俯伏在地上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不能讲什么意思，他只要了解他真的是能够还清的那个仆人的主人呢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那他就算了，反正你还不清嘛，免得他的债。这仆人出来呢遇见又有同伴，这个同伴呢欠他从众人说10两银子其实呢这个是100个 denarii， 一个 denarii 呢是平常一个人的一天工作的收入这您记得这个葡萄园里面的工人呢进去之后出来就是一个人给他一个 denarii一个 denarius 里面银子的含量呢4.55克，4.55公克。换一句话说的话呢，就一百个 denarius 的话呢，就是455克，不到一公斤，不到半公斤，一共的是按照这个两来算的话呢，14.6两。值多少钱呢？现在美金的按照现在的银价呢，493块7毛。换句话说，不到500块钱。这个人的话呢，欠了他也是这个欠了他不到500块钱的这个价值呢，他就抓了这个人呢，就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说欠的还给我。”反正这个人的话呢，就央求他说了，上面有把三面我要还清的，他不肯，就把他放在监里。这同伴看见这些事情呢，就难过了就是把这事情告诉他主人就怎么叫，就对他说：“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难道你不应当允许你的同伴向着人是你吗？”所以呢，主人就大怒。他交给管钱的，给他还清钱，这就叫不念旧。所以耶稣结论是说：你们这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怎么说？要这样办。换句话说，就是意思是说，要你赦免70个7次，什么样的人像这个主人这样赦免这个主人这样子。我们欠神的是10000两银，360亿美元的价值，是生命，是无价的，根本就还不起。但是神赦免，这就是报应。 因为神是无限的，是慈爱的，他是设定的。别人欠我们的价值，他不到我们的，可取的时候有限。当时一个人一百天的工，普通的工人一百天的工作，一百天的工价，比起神给我们的慈爱赦免的话，我们也应该赦免。也就是说，人要饶恕人，这样子呢，神才不生乎他给了我们的。这样，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隔阂，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祷告才能够蒙所听，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所求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相信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你说肯定我讲的就肯定。有一个人啊，耶稣说：“你们如果在祭坛上献礼物的话，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不是说他欠你的，你可能得罪了他，你也不见得知道他为什么对你怀怨，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你不满意。”就是说你的弟兄和姐妹对你不满意，他说怎么办呢？就是说就把礼物留在坟前，先去与从你的弟兄和然后来献礼。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对我们还有怨恨的时候，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祷告的一种环境，是我们敬拜的环境，我们敬拜会的。所以雅各书告诉你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弟兄姊妹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一人是一人相信你，相信你对神有信心的人，一人是宽恕的，在他们，在他跟人之间有什么关系？他跟神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下雨，下雨了，地也生出。所以耶稣在里面教导我们，相信关于祷告的事情。我们是教会什么殿，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相信神，相信神，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神，知道神心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之间要彼此认罪悔改赦罪，然后我们恳求。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你祷告的时候看神答应不答应，祷告的时候神已经答应，神已经答应。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教导对我们的意义。我想我来出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或者有人去教会。到底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自己的想法，这两年神恩待我，就好像那葡萄园中的无花果树，快三年了，主要来收获，主要来收获。我们有果子能够满足神的期望吗？我相信什么？他的话，我相信什么？我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吗？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该求什么？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教会的真理？如果没有，我 们是不是该重新回归自己的教会的增长？如果我们已经在为教会的增长祷告了，我们是不是彼此认罪了，彼此赦免？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认罪和悔改的心还给他们？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这些苦情感，不能让这些苦情留在我们心中，成为苦情感。我们必须做那个苦情感，我们要信心，我们要相信，我们最深的信心，要决心移山，把这山认到海里去。